中华民国113年4月3号星期三，我们刚才听的 I like 最爱推荐是林宥嘉唱的一家人相亲相爱，对，尤其是今天一家人真的要相亲相爱，相互拥抱哦。好，我们今天很多很多那个应该整天都会，因为7:58就有地震嘛，所以应该很多人要上班的要准备出门，然后要上课的已经在操场了，然后还在睡的也被震醒了哦，大家都好吗？好，我们甜甜老师很早就，他甜甜老师是成型人，
对，
他一直都过着农业时代的日出而作，
六点就
不行了，他就没电了，就在他完全不是六点，他是太阳下山很准啊，落到地平线的时候，他就地平线下面他就开始犯困了，
对，
他就没电了，
乏了，
然后到了晚上他就很早就睡着，然后天亮，
对，
真的起得比鸡早，
是听到鸡叫鸟叫，
所以尤其是他跟我说他参加了繁花团之后，我觉得无人比他更适合团了，因为团真的起得比鸡早，
对。
你
我都，
但是你会有一点睡，他是睡得比猫头鹰还晚，那你怎么办？他睡得很晚嘞，团。
对，我一参团就很有劲儿，我都是第一个到的，然后
绝对的，
绝对不会迟到。然后
我不能参加团，就是因为他非常的早，所以田老师呢，他要参加繁花团了。
繁花团，
等他回来，我们再来请他讲一下心得。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穿着蕾丝装的田老师，我们首创。我们的今天的直播有布景，对，我们有舞台布置，请大家看这两朵花，是田老师冒着生命危险，
还进
百货公司
买周年庆，然后
而且这百货公司有些已经就是比较晚营业，对不对？
对，但进去人也不多，没有，所以这是差很多，真的。
我认为今天会去逛百货公司真的不会很多人，因为年假是明天才开始。
但我是受到刺激啊，就觉得说人生可能瞬息万变，还是要保持美美的。
他一早就赖给我瞬息万变了，我说你没有变啊，你很早就在外面。他在清早哦，他常常去采街，
对，
观察市场，
在外面吃早餐，
吃早餐，对，他仪式感很重的人，
对对。
所以你只要知道问一下现在市况如何，赶快打电话跟他连线就对了。
我今天很费心啊，连这个衣服上面都是花，大家有看到吗？
这个花蕾丝花，
对。
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精心布置的这个有舞台布景的繁花哈，
宋江太跟凡凡，
终于有人要讲这个了。
对，
而且是讲美剧的田老师。
对，首先
先要讲你不太看。
对，我几乎不太看陆剧啊，因为尤其是古装那个都太长了，六七十集，我真的没耐心。
他们没办法，对
对。那这个剧呢？而且我也没有很迷对岸的一些明星，像是有些人是冲着胡歌啊，因为《繁花》的主角是胡歌，我还说胡歌是谁啊？就是我并没有很迷他，因为大部分的人在台湾很迷他，应该是《琅琊榜》。可是我必须承认，我真的一集也没看过，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定是很多人我知道的是为了胡歌而看《繁花》，可是我不是。
哦、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哈，因为田老师他是属于你知道他那个薯条味很浓的，就是他属于美剧的人。他不是属于那种很亚洲剧的，所以他顶多他爱看日剧，
对，
韩剧勉强，陆剧呢，他除了看有风的，去有风的地方，
啊、那是帅哥美女，
因为他觉得那个刘亦菲，
对，刘亦菲
实在太可爱了，所以而且他喜欢那个，所以他去了，而且他不能追陆剧，是因为他会跟着剧里的人去那个地方，
对，所以为什么我两个礼拜后又要去上海了？就是我很容易入戏，甚深。
他如果看准格尔大战，田老师下一站会去准格尔盆地了。所以说，他看陆剧就会去，例如他看完去有风的地方，就到了大理了。
对，
现在下一站他就要去繁花那几个有名的街道了。
对，那很，我想大家会很惊讶，我会看他，其实因为我喜欢王家卫导演。所以我跟很多人可能不一样，
冲着导演来的。
我是冲着导演，
很多人是冲着导演，没错，台湾看的人是冲着王家卫，
对，
不是胡歌。
他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拍电视剧，而且呢，我以前太喜欢2046或还有花样年华，
花样
姜太又露出很惊讶的表情。花样年华，
我觉得2046，哎，2046没错，墨村拓哉了，
对对对。
那真的，你们等到2046再看。 真的看不懂，很多人看不懂。而且木村拓哉也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
因为他对听不懂
嘛。太久了。
那《花样年华》也非常好看啊，所以原本他是要把《繁花》拍成电影，所以当做他的三部曲的第三部。嗯
《花样年华》后来是不是？
对，所以但是他想一想，然后又跟金宇澄就是原作讨论以后，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在一个电影里面表现，对，所以就决定拍成电视。而且我是先看这个介绍，他有这个构思已经十年了，因为金宇澄先生呢，其实2012、2013这个小说《繁花》就已经写好了，而且还得到对岸的文学大奖茅盾文学大奖的首奖，然后那在那个时候等于十年前就已经很火了，所以王家卫看了以后他就一直想拍，然后呢想了很久以后2017终于决定要拍了，然后他要开始募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龟毛的很讲究的
成本，
对，成本需要很大，所以他20
就募资啊，
募资，然后真正开拍是2019，然后这光这个电视剧拍了三年，所以想十年，募资三年，然后再拍摄的过程要再三年，所以你想想，
左三年右
三年，
缝缝补补，要不然他真的是十年。还好他这十年中间他不是白想，他还拍了蛮多好片子，
对，
就是他在筹划这个剧。构思到拍摄整个13年呢、欸，
对，所以我就冲着这个就觉得说，我非要看一看，就是到底他会把这出电视剧拍成什么样子的样子。因为我对《繁花》之前我没有看小说，所以我是看完《繁花》的电视剧
回来，
我回来才买了小说。我很高兴我做了这件事
啊！要先看剧再看原著，
对，因为原著跟剧根本就是两码子事。
大家想说原著其实只是他之前投稿在
在
他的，
对，他以前当总编嘛，
散文。好，今天《繁花》等到甜甜老师了。
对，
你说啊，那因为原著其实它是写横跨的年度非常久，
对，
1966年就开始。
对，就是原著讲的是真正电视剧那位主角就是胡歌阿宝的前半生啊，就是他从小就是大概讲的就是从1960讲到1990，那么电视剧演的是1990之后的故事，所以电视剧。当然就是真的好看，会比小说也很好看、
啊。那演小说的部分也有在这一段也在里面吗？
没有，小说，所以等于我们一开始的第一集就已经看到这个主角已经是长大成人的三
闯天下了，
要到上海去闯天下了。
第一集，
对，那当然他就已经是一个意气风发的男人，准备要在上海大展身手一番，那就是我们的胡歌嘛，
嗯嗯嗯，
所以那。我觉得他把1990那个，当然我没有去过那个时候的上海，所以我觉得他把那个上海真的是拍得太美了，就是王家卫导演的一个特色，几乎每一个镜头都是美的，胡歌也好看，然后三个女主角也好看，就是然后把街景啊，所有的布景都是非常的讲究，据说呢，光不要说其他的，他还劝他的投资者买了一块整个地方去打造1990年代的上海，所以他没有办法再拍1990年代的上海了嘛？你也不是用画的，所以他是真正打造，像是买了一个影城，光那块地就花了5亿人民币
啊！所以他有真的街景吗？
有。有，他等于是
另外要拍
影城里面，
影城里面打出一条路，
打出一条黄河路嘛，然后还有那些街道，然后酒店招牌的那些全部是打造出来的，所以真的是太讲究。然后
我说实在，我是不太想透露我的年龄，好吗？可是我的确是在1999吧？
哦，
是不是1964那一年是哪一年？
对，六四。
对对对，那一年我不知道是哪一年了，
我已经忘了。对，
就是那一年我去上海
哦，
所以我去了和平饭店
哦，
而且我还听了老爵士乐团
哇，
而且是他们还没过世
哦，
所以真正的繁花的那个 band 是我亲自去和平饭店的，
对，
所以我知道那个时候的上海。
对，所以就是这最
拍的比较美。好好，很继续。
繁花后来我也才知道，花的古字华就是华
哦，繁华、
啊，所以繁花要讲的就是繁华、哦，
就是哎呀，
曾经
是
当然现在上海也非常繁华，但是已经是跟九零年代的上海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刚要开放。哦，然后而且他要讲的一个很大的故事主轴就是上海证交所正式的开幕让
对对
让人民
去
买炒股嘛，买股票、
哦、
所以阿宝这个就是胡歌他到底要到上海干什么，他就是你先不要去管他怎么收集到了一笔钱，大概有30万人民币。那你看起来在那个年代，现在看起来不多，可是他就准备要去大干一场啊！要吗呢？但在当时，你怎么样开始有钱呢？你一个可以开始做外贸，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开始国外有非常多的品牌要进到中国去，
刚刚开始，
对，刚刚开始嘛，所以所有的外商九零年代就是从八九到九零年代，所以要进大陆，然后呢，所以他的那个所谓的现在的那个和平饭店，他就是把它弄成外滩，在剧里面叫做外滩27号，外贸协会，所以你要进来，然后你要帮他呢去找。愿意做接单的工厂，譬如说，譬如说，后面就会讲到，你是沃尔玛的牛仔裤好了，那美国人想要在大陆找工厂，那你就可以去
牵线
，那牵线就可以赚一笔。
台湾一开始做贸易的人也很赚钱，
对，你等于是你用很小的资本，但是你只要想办法接到这个
单子，
然后你就去江浙一带去找工厂嘛，因为他们当时一定是纺织是非常的
便宜
盛行的，然后质量又好，什么面料啊的工厂都很快可以大量的生产，所以他阿宝可以靠接外贸订单。可以赚一笔。那第二就是要投资股票
哦。他已经是在做外贸的贸易人员，他是倒爷吗？
啊，所以他就有一个塑造出来，是金宇澄后来塑造，他就是有一个爷叔，就是等于是他的
启蒙，
对，启蒙老师。那这个爷叔呢，年纪很大，可是呢，他曾经在外贸协会待过。所以他就知道说你要怎么样去想办法接到单子，然后怎么样去负责，那所以他就教阿宝很多事情，他就算是他的师父。
他怎么找到这个传奇的江湖爷叔呢？
那这个就第一集就没有演，只知道说他
有这个人，
他就要去拜见这个爷叔。那好玩的就是爷叔就马上跟他说，你呢最重要的要先去订3套西装。所以呢，要穿得很笔挺，因为上海人是很讲究你的外貌，外貌协会也很讲究
外
貌，所以爷叔就会教他很多，你要买西装，而且你要住进和平饭店的第几层楼的套房啊，要让人家知道你是有钱的。就也许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些幻想，就是有一些流传说啊，阿宝可能是去香港啊，他香港有个亲戚什么怎么样赚到钱，
就是
要塑造一个自己是从海外这样绕一圈回来。那不管你有钱没钱，你就要先在和平饭店先租个套房，就当做你的办公室。但结果阿宝就真的也是都听他的，所以呢，那就会开始流传说哦，我们有个宝，所以他瞬间就变宝总了啊，对不对？你成立了一个公司，然后你又穿得很笔挺，当然你还要有司机啦等等，你就很容易从一个默默无名的阿宝变宝总，
还有点像外资哎、欸，
对，就是好，
对不对？
对，所以他就在讲说，在那个时候，你只要有勇气，你敢的话，其实是很有。你很容易，你要有派头。我后来才知道，上海人这个叫做你要有腔调啊，你这个人要有腔调，就像我们讲你要有，你要有 style 一样。所以他说他教他很多谈吐啦、举止啦，所以就是你都，而且你投，然后但这个爷叔也很懂得投资。所以呢，我后来在这方面我就比较差了。但剧里喜欢投资的人一定要去看《繁花》，就是怎么样在当时证交所这个刚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有各种
人
都想要，而且原来他们那个时候是你也是要去强买那个 资格才去买股票，你要先抢到，对，要你要去领牌啦，然后你才可以买股票，不是你想买就可以，
你才可以开一个户头，
对，要开户，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要拿存折或想办法挤进去买股票。
好，
我是注重那个
我们这个，因为我觉得王家卫他会那么想拍，是因为他有他的乡愁。
对，他也是上海，
他也是上海人。你看他就是永远不愿意把他的墨镜摘掉。
对，然后
对，好，接着
哦，对，
哦，来呀，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看，但是希望给大家一点那个影子，
对，
要他们去看这些剧哈。OK， 你是看中文国语版、普通话版，也有上海话版。
对，所以他当时要的就是每一个演员都要会上海话，
嗯
啊，除了剧中的那个李李，就是辛芷蕾的那个角色，
对，
因为在剧中那个辛芷蕾李李这个角色，他就是从北方来的，他要一个北方姑娘，所以他可以不用上海话，但是其实每一个他都要求要上海话，所以我觉得就像小说一样，就是你特别看很有味道，就他们讲话真的都是京剧连连，所以哦，我要讲的就是其实《繁花》。我要把胡歌的，如果是我现在看，其实他根本不是要讲阿宝胡歌的故事，
他是要讲
那三个女人的故事。
赶快，
所以《繁花》就是其实在讲爱如繁花，所以他书里爱如繁花，瞬息即逝，一边凋零一边怒放。
赶快看，
热闹过后我还是我，所以
花呢？
对，所以其实他想讲的繁花就是他身边的那三个女人。当然，严格讲，其实有第四个女人哦。所以花其实对他来说其实就是女人，然后他也很爱花，所以我不想剧透，但是最后这个剧跟花也很有关系。就是他离开上海，
因为我们讲出来，大家就不会再想去看这三个女人发生什么故事了。
所以这三个女人都是围绕着胡歌、阿宝周围的，
都喜欢他，
都喜欢他，
都喜欢他。
然后，但是他都演的，除了其中一个叫做汪小姐，就是唐嫣啊，现在唐嫣也因为这个剧呢，就是爆红，就以前可能人家都觉得她只是花瓶啊，就是不是太会演戏。那但是呢，透过这个剧以后，她就是爆红，人家觉得，因为她里面最明显的去表现她是喜欢阿宝的。
我最喜欢她汪小姐
哦，对对，里面她也大拉，她就是在外贸公司上班，
傻白甜，
一开始就是帮这个阿宝了很多的忙，然后他们等于就是算是有革命情感啊。但其实他心里一直是喜欢他，虽然他一直觉得说要公私分明，可是他其实是一直喜欢这个男主角的。而且所以就是
唯一很明确的，
很明确的，而且是到最后，也不能剧透，
不能，
对对，不能剧透。所以就是三个女人里面，就是他是最明显是爱阿宝的。OK，
秘书爱宝总的意思。
对，那但当然后。所以三个女人最后都不会在一起，这个是大家都就知道，就是繁花都是会凋零的。那你喜欢汪小姐，我却喜欢马伊琍演的林子。
据说她的个性一开始哦，王家卫是最喜欢马伊琍，
对，我也
所以马伊琍应该是第一女主角。你看排名，马伊琍也是，因为马伊琍是很资格很老的，也是硬演技派的嘛。但是你看到最后，你会发觉红的怎么是李李？
对，李李和唐嫣，
还有唐嫣，唐嫣是因为个性太可爱了，
对，
而且她老公是罗晋，OK， 我也很喜欢罗晋哦，
对，
所以就是会变成说，哎，怎么都不是照着剧情走了。最受欢迎的就是唐嫣，
对，
可是最红的是李李，
对，所以反而马伊琍都没有红
到。马伊琍，我跟你讲，我看了几集我就知道马伊琍不会红。
对，但是她在里面演的，我为什么喜欢她的个性？她也就是演说啊，反正她跟阿宝是在阿宝还没有
红，
大红大紫以前，在日本曾经相识过，那他也帮过林子，也因为反正因缘机会就有帮过阿宝，所以阿宝就是到上海之后。帮林子开了一间店，就叫夜东京啊。夜东京就是一个小饭馆，所以这个剧花很多的时间都在吃，所以我一定要建议大家一定要看，就是你会非常想飞去上海吃，当然要吃他的本帮上海
菜，
因为他们花很多时间，要不然就是在 夜东京吃饭，要不然就是在里里的至臻园吃饭，所以两边的菜色是很不一样。就是林子开的夜东京啊，一开始就是都去卖一些家常菜，那但是宝总呢，就是没事总是要去林子那里吃点东西，而且永远吃泡饭。哦，
这很像日本人，
对，就是、
回家就是从居酒屋回到家，觉得没饱，
对，
还是吃一个泡饭，
让我也很想吃一碗上海泡饭。到底放些
看的时候，你会很想去超市买一个鲑鱼茶包泡饭。
对，然后呢，它里面跟食物太有关系了。那至臻园呢，因为是一个大酒店。哦，那里面的菜就是大菜啊，就是什么什么那个时代可能还有流行吃蛇，什么蛇王啊，然后或者是
因为一开放的时候什么都放上
桌，霸王别姬鳖啦，龙虾啦，什么就是都是吃大菜啊。所以但是就很有趣的是，每个地方都有宝总喜欢吃的，可是宝总呢，后来去了里里的至臻园，他却都不吃那个大菜。他的第一次走进去呢，就去厨房后面先看看这个师傅这些火候啦，然后师傅准备，然后他就叫师傅说：“给我一盘干炒牛河。”
现在
哦，现在不能吃河粉，
对，不是小心吃
哦，小心吃。可是就是他才是就是。他因为待过香港啊，那个这个至臻园卖的是粤菜，就是号称广州菜，
试试看基本款你炒的如何。
然后原来就是这是行家才知道说干炒牛河呢，你要一定要很多的油，但是吃起来不油啊，所以牛肉跟这个河粉都要炒的非常的入味，但是没有你看不到一滴
油量
啊，对，就是滑顺，可是没有油，就搞得我也很想吃干炒牛河。
那就是说，它里面的繁花的菜有团，你的这一团会吃到。
对，所以你看，后来杂志现在台湾也开始出啊，就是要去那边玩，有繁花餐哦，不便宜，繁花套餐两三人一套要
多少钱？
588人民币，这
两千多哎，
对，
快三千了，
五六人的要968。哦，然后哇，这个是叫，
其实吃起来你看那个菜都很普通，只是因为它灌了繁花两个字。
对，
因为宝总并没有很爱吃大餐啊。
对，就是我是说现在的旅行团台湾现在出了不少繁花团啊，那其实就是
先看剧再去，
对，要
先
看，对，所以他想要用食物去讲说宝总跟每一个女人的关系。你看就是姜太刚刚讲的很聪明，很他对林子就是像家人，所以会一去就是吃泡饭。林子明明也会做很多的本帮上海菜，可是他去每次就是吃泡饭，就他把林子当家人，所以林子虽然也非常的爱他，可是终究没有办法有恋人的感觉
哦，
就是家人。
对对 ，I like 103，I
like radio。菜来，我想吃的，所以刚刚已经
有了一个是
上海泡饭、
牛河、
干炒
牛
河。然后他跟汪小姐呢，就是因为就一起常常要谈很多的这个
公事，
哎，对，接单子啦，然后找工厂啦，然后他们两个呢，也是不论怎么样，永远吃排骨年糕。
对
对，
就说这一道菜红了，
现在就爆红，然后订单
是
那个时候在上演的时候，那个外卖量什么成长600%，我也很想吃排骨年糕。
这个跟那个大家看了阮经天的《周处除三害》，很想吃他的大哥便当。
对，
就一样的意思。
哦，周处除三害也
超
好
看，
我真的也很
别离题了，回来。对，
所以这三个女人就是。每一个其实都是美的，因为在王家卫拍下来没有一个丑的，
王家卫是唯美的。
对，
他的布景场地地很脏，可是人很干净漂亮，
对，
画面都很漂亮。你看那个片头一开始就很漂亮了，
真的
就没有办法了。对，
对于李李，那更是我原本也从来没看过这个女演员，哇！她一出那个气场，哇！她演的真的就是很有那个架势，我才去看到她的故事。这个人原辛芷蕾原本也不是太有名哦。
No， 你们就是不会看人。
对，那他说王家卫就是看上她，可是呢， 他也磨了他三年，我看了这个故事我真的吓到了。他说他要训练他要会穿高跟鞋、
oh.
而且要真的会跳社交舞，就是要叫他这三年，就是他为了拍这个准备三年，所以辛芷蕾要去学探戈，要去学什么伦巴什么什么这些国标舞。
有这些场面吗？
没有，可是他要训练他真的成为一个十里洋场那种混过
风姿绰约、
风姿绰约的，对。然后他已经是够高个了，可是你还是要永远就是穿着那个婀娜多姿的，而且要会高跟鞋。他说他为了穿高跟鞋跳国标舞，那两年的脚都是磨的都是血啊，胖，哎呀，好辛苦。然后第三年，他说他终于就可以穿着高跟鞋哦。到处跑了，
所以他揣摩出了，他就是把那个融合，就是把他那个体态跟
对，
就注入到骨血液里了。
对，所以他在剧中就是一个神秘的突然出现，也是突然出现在上海黄河路上，而且就花很多钱去顶了一个饭店，那是当时是最贵的地点。
哪来的钱哈？
对，所以在里面就是在那个他会。创造很多谜样的人物，所以李李是最谜样的。
这个谜，
对
谜样的人最迷人。
对，那林子也有一点谜样，就是大家也是觉得说，哎，你在对你在上你在日本的时候做什么啊？甚至也有人可能谣传他是不是在日本有做过酒店？那其实他只是在酒店里当那个服务员，
你知道吗？这个
这都是谜
谜，
对谜样的女人真的最迷人。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金宇澄他包山包海，就是他对女生对于这个人啊多样性跟他的前那个从古到今哦他是很能够接受的。你记不记得他在被访问的时候他讲了一段，他说当年的上海对不对，所有的生意都是在餐厅完成的，所有的
都在吃饭。
他说你就会觉得这个国家怎么所有的事情都在一餐饭解决？
对，
一餐饭不能解决就两餐三
餐，然后继续。对，
对，他说他听，所以为什么会有林子？他说他有一次听到一段对话，就是很普通的，就是两个女生可能就从日本回来。他说啊，这几年你过得怎么样？哎，田老师，你这几年过得怎么样啊？他说还不错啊，啊，我被一个日本人包养十年。
哦，
你知道吗？
对
对，所以也就是说，
另外有个短篇小说就在写这个。
是，他就说，也就是说，他听到的时候，他觉得哎，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这么样的轻轻松松就讲出了说，哎，我被一个日本人包养十年，
而且
好理所当然哦。
那个短篇小说里写的是，他觉得包养没有什么不好，
他觉得说比起一些忙忙碌碌的上班族过得很狼狈，我很好啊。
而且他说他很感谢这个包养，是让他变成一个有文化、有气质、有水准、见过场面的女人。
他觉得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
工作，对，因为他要陪他，然后他说这个日本人教他
很多礼仪。
不过我们好像有礼仪，
不，所以为什么他会有名样的人？
对，
因为他有把他。以前一直认识的很多有特色的人物都变成宝总身边的人了，
对，
一个一个拉进来，就他很想写这些女人的故事。
对对，所以我但唯一就是最等于没有迷的就是汪小姐，所以她在里面，
所以我最喜欢她。
她是没有迷，她就是一个很认真的女性。然后在当时，她虽然后来她也自己离开了她人人称羡的公司，但是她也是凭着她自己去闯天下，所以她就是一张白纸，她在里面就是一个白纸，
被完整的就是有新生训练到
对
到能够独当一面。
对对对，所以但是所以。为什么大家虽然觉得唐嫣很棒，可是很多人就是会被李李和林子的这种谜样的气氛，而且他们对于男人都是若即若离，不像汪小姐就是比较会大拉拉的就会示爱
告白，
对对，就是
告白简直是表白的。
对，那我们反而就很喜欢看这样子，到底宝总喜欢哪一个？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哈，你喜欢的人他永远不会喜欢你，
对，
因为你先告白了，
对，或者是他可能宝总根本还 没有 ready， 因为这三个女的都有她的特质，
嗯，
就是连宝总也不太了解李李，可是她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她老觉得这个女人应该充满了故事，然后又这么的聪明能干。
因为我不告诉你，
对，她就，所以我们刚聊到，她就像贾宝玉，她都爱女人，
对，
每一朵花都有不同的芬芳，对，所以她都爱，所以她根本就很难。下定决心，
他喜欢，
对，他
每个都很喜欢，
对，所以
他希望生长在这个花园里，
对，然后所以呢，他也没有办法做决定，说我那以后我只爱这朵花，所以我觉得在里面，这又跟他的小说有一点符合的，就是他说上海人最喜，他说这个小说最会最常用的两个字叫不响，不响，
不响，哦，
不出声音就不响，响亮的响，然后上海话可能叫不响，就是他想要胡歌演的就是这种不响、不出声、不表达、
不
决定，
对对对，
也就是说，你看他就是很多东西可能就会遇到事情他会沉默，就是不要讲破。啊，就是林子也曾经有一度觉得说，我实在在你身上花了太多心力了，有一点想要叫宝总做个决定啊，意思就是说，不然我也叶东京不要开了。可是宝总就会选择不想。
赶时花见裂，花见泪，
我们也都快凋零了。
哎，妹，来，这赶快花要对着那个镜头过来一下。OK， 花一定要对着甜甜老师，甜甜老师那个依然保有一颗少女心。
对，不过这个
最后一段了。
哦，就这个剧很重要，我忘了，一定要应该要提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听他的音乐。哦，王家卫为了这个呢，
主题曲，
对。除了主题曲外，他一共要，因为要回到1990
那个年代，
所以他把台湾、香港流行的那个时候的国语歌，那时候都
还有粤语，
对，全部都在里面会放。就是所以呢，譬如说张学友的《偷心》，好久好久没有人唱了，后来因为《繁花》就爆红，大家还记得《偷心》怎么唱吗？
怎么哼？
怎么哼啊？
嗯，旁边，
好，还有一首姜育恒的《再回首》
哦，对，《
再回首》后来就成为
主题曲，
最后的主题曲了。
这首爆红，
欸，
哦，可是红的不是姜育恒，是甄比特。
对，就是就把这个在，因为等于就是很呼应这个剧情，就是说一切繁华都，当然我们不要讲
再回首，
对，就是。宝总的大起大落，然后这三个女的和和分分，然后一切都过去，所以就是再回首这首歌就很红，然后他甚至中间还有费翔的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那不是高凌风哦。
对，可是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当年是真的是费翔过去把这首歌唱红的。
哦，对对对，
所以里面还有一个演员是演那个当时真的请了费翔去作秀。
这个要再讲说，费翔最近爆红，因为他裸身演了《封神榜》
啊，真的吗？
那他才觉得说，天哪，怎么有一个人吃了人参果啊？就吃了唐僧肉，就是不老
了。
对。他的胸肌就是演了封神，
哇，
对，所以这个就是费翔又红了，你知道吗？
对，所以
原来是他带了这首歌进去，
对，就是在讲说当时的那个反正就是品牌
开放，
也是邀请港台的一些明星去，所以你在里面就会听到很多很多。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歌，
据说因此潘美辰又接到了很多商业，
对对对对，很多就又复活，所以那57首啊，他还很认真的都有去买版权。那唯一漏掉的就是咱们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买不到吗？
对，所以赵传据说有去抗议啊，里面有放《我是一只小小鸟》，
哦，没买，
我是一只小小鸟。哦哦，然后，但是赵传就说：“哎，怎么没有跟我买版权？”但他一共付了57首，说光版权就付了1000万人民币吧。
嗯，而且他的出资方还有一个人是林熙蕾。
哦，对，林熙蕾到后面也有客串，
对，因为他就是投资方之一。
对对，所以林熙蕾那个最后的出现也是很美， 就是把他的造型，就是来自台湾的一个金主，然后也会出现在剧中，所以也是扮相非常的美。好，那我忘了讲，除了这三个女的，还有其实宝总一共有四个女人，那他
还有一个，
所以这就很像贾宝玉啊，他最爱的就是林黛玉啊，所以其实
可是汪小姐是王熙凤，
对，所以这三个女的。中虽然他也都喜欢，也都疼，也都照顾，可是他心中永远有一个女的，是他永远放不下的，那就是他从小的这个玩伴。Oh. 那在书里面叫做贝蒂了。
Oh.
啊，那当然在剧里面就是改成就是他们是小年轻的时候啊，因为搭公交车啊认识，然后那个原本的
初恋，
哎，他的初恋是一个车长小姐，就让还会帮你。检票啊等等，但是这
车长小姐，当时我的志愿依旧是车长小姐，
但后来呢，就是随着时代，大家那个时候就是都想要到香港去发展，所以他的初恋就去了香港啊，那所以他那个时候他的初恋让他非常非常痛嘛，也就是说他最爱的其实是那个初恋，然后那个初恋就是由中国第一名模杜鹃来演的。大家知道吗？看，
我知道，
看时尚杂志，
很高，
很高，
很
高。
可是他没什么感觉，
对，
就是、他在戏里面，
对，
我没有感觉。
他就是淡淡的，就是他把这些感情，其实每一段感情，其实宝总演起来就是好像他都淡淡，可是你知道他心中永远有一个人放不下，也
太高了，怎么放？
对，也就是他
狠着放吗？
所以他甚至一直还曾经到香港。啊，因缘际会
要找他
去看到他，然后却看到他呢，因为他总是让人家以为他在香港混得很好，哦、而且还听说也什么嫁给有钱人啊，所以但是没想到他怎么跟他在香港相遇呢？就是在半岛酒店啊，然后他只是一个服务员。所以他的初恋
真是不堪、啊、
对，其实就是在那里，就是他这也反映了当时都是这样，有点像是我们台湾回去大陆省亲都是会表现的我们在台湾过得很好，那香港那个时候也是很多人到了香港以后他要回去省亲的时候总是会告诉大家，哎呀我在那里过得可好啦，然后吃得开啦，然后生活条件好得不得了啦，就是那原来也才知道其实这都是
没那
谎，就是
装出来的，
对对，就会让我想到，对，我爸爸后来好像回乡的时候也是会这样，就是说不管台湾是不是过得那么好，但是就是会想要让
家乡的人，
对，但那尤其上海在那个时代，这的确真的就是蛮注重表象的，就是你出手也一定要大方。哦，他就出哦，他有好多金句哦，他就是那个特别的都在讲，像李李的话，就是绝对是啊，还有马伊琍也讲说，首饰跟男人一样不能将就的，所以我很喜欢他们讲话，他说首饰跟男人一样不能将就的，
首饰还是
手、啊、就是
啊，珠宝
就跟男人一样，
哦、这不能将就。
它里面有好多的金句哦。
对哦，那
对
这个首饰这一点我很认同。
对，然后还有什么金句也很好哦。
我超爱首
饰。首饰跟男人一样，将就不如不要。哎，
啊、
这个金句很棒。还有都是马伊琍讲的，哪有那么多的真假？眼前的都是真的，走掉的就是假的。所以马伊琍讲话我很喜欢，所以我觉得、
就是、他的台词都是很经典，
都是很经典。然后他们中间的对话，我觉得都是不多的废话，可是有好多好多都是可以让你回味再三。就是
王家卫就是这样，你看他一代宗师，
对，
他台词极少，以至于每一句都是金句，
真的我就写不完了，好多
对什么你今生遇到的人都是
钱，好多金、啊、好多金句，
今生遇到的人所有人对都
啊对对对对对对，
是是是是
这句
这句好像仓央嘉措的诗吧，
对，好像是，
对啊，
还
反正他很爱用佛经，他很爱用诗，
对，然后呢他当然也非常包哦，我最后要讲的就是他真的是胡歌这次也还蛮感谢他，因为他也磨胡歌，胡歌这么厉害他还磨胡歌，因为呢好玩的是 因为他开拍三年，那中间胡歌偏偏结婚生女儿了，
都隐瞒对不对？
就是他，但是他真的女儿诞生了。
我告诉你，这个就叫做什么？这个就是说，好汉怕人，就是男生很怕女生黏。你知道他娶的就是他身边这三年的助理，
没错。
所以呢，
然后呢，
谁能靠近你，那个人就是你。你今生注定的人，就是如果没有这三年，胡歌不会结婚，也不会有小孩，
而且还生了一个女儿。
就是因为你365×3，1000个日子。
对，那好笑的是，所以你看王家卫有多厉害，